兄姐妹，主日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可以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也继续的用我们的要理问答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话语的学习。今天是我们来到了第137问。第137问，我来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七诫命是什么？答：第七诫命是不可奸淫。好，这条诫命非常的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里头其实包含了上帝对我们很深刻的心意。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淫乱的时代当中，这一条的诫命就显得特别的不合时宜。因为今天很多在我们接触到很多的年轻人当中，有的在是90后，他们我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结过婚又离过婚了。那上帝为什么吩咐我们不可奸淫呢？我相信在大有理问答当中，后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深入的这个分享。那我们知道说，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所谓奸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它的定义就是任何一切婚姻以外的这种性行为都称为奸淫。那而且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也把这个标准我们不能说提高到只是他特别的写明出来，在律法当中，律法不光是规范我们的行为更是规范我们的内心的。而这一条诫命也不单单是仅仅的指向了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它其实是更深的指向了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跟人的这个盟约是圣洁的，因此在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也让我们可以从中可以去体会到那位上帝圣洁的本性，以及他创造的这样一种一种美好的秩序跟规则在其中那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会有更多的学习。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22到36节。好，我们一同齐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七，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一切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求你跟我们的今天话语的分享同在求你自己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求你赐给我们不光是说的听的我们也求你真是叫我们可以一同谦卑在你的话语当中愿你自己的话被解开，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建造 啊，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也再次被你的话语所激励啊，我们感恩赞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五旬节和我们的过去、未来还有现在啊。在疫情以前呢，我听到了很多的这种非常乐观的预测啊，就是说在现在这个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将会进入到一个啊战胜疾病啊，甚至慢慢的会战胜死亡啊，然后这个世界会经济会高速的发展，然后这个进一步的全球化啊，然后这个人呢慢慢的就进入到一种啊这种虚拟的世界当中啊，它就规划出一种在高科技的啊这个发展底下哈，人进入到一种自己设想设计出来的一个类似天堂的一个美好的境界当中啊。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参加过一个的读书会哈，就是他们在讨论这些的话题啊。当时我去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加入到他们的讨论当中，然后跟他们分享了一些啊信仰上面的这个圣经的观点。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啊，疫情爆发了啊，然后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济下行哈，然后看到这个政治等等的因素啊，甚至有很多啊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还没有止息，还有许许多多潜在的威胁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啊，在中国的内地就出现了很多的新词哈，大家都不陌生哈，像这个内卷啊，像这个躺平啊，还有一个词啊，叫做精神内耗啊，都是在形容这种我们在一个好像洗衣机一样哈，这个不管是外套啊、袜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衣服、裤子，都丢在洗衣机里面，这样不断的旋转、不断旋转的这种生活状态里面，我们现在的人的这种痛苦还有焦虑啊，我们常常会被过去所捆绑啊，即便是像各位来到美国以后啊，我们仍然带着过去的记忆，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啊过去的事情仍然萦绕在我们心头啊，叫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开始新生。那我们对未来其实也是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焦虑啊。所以我们啊，在我所服侍的这个年轻的群体当中啊，我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小朋友，他们上很多很多的补习班啊，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祝福哈，这是好的教育，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祝福。但从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对未来的一种很深刻的担心啊。那国内还有一个词呢，叫做网络上哈，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在形容这样一种不确定当中，在这样现在的这种高等教育已经把人培养成了一个啊很会为自己打算啊这样子一种啊。我们所受的所有的教育都是帮助我们来啊计算得失啊，在现在的这个情况底下去争取一种啊自己最大的好处的这样一种的一个人的一种的普遍的状态啊。所以这是大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啊一个的情况。但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上帝借着主耶稣拯救我们。上帝是怎么拯救我们的？他是不光是借着他的作为，不光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工作啊，他还看借着他的话语。我们看到上帝的启示，就是在我们面前这样一个一个很多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底下，他像一股清流一样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神的启示。好，我们在说特殊启示的时候，就包括了上帝的作为还有上帝的话语，而这两个事情常常是相伴在一起的啊。像在旧约的时代啊，上帝借着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经历了这个神迹啊，然后就在旷野当中赐下他的律法啊。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像上帝借着大卫战胜了这个非利士人，等一下我们会在经文当中看到的，然后也直接的向大卫立约，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这个漫长的救赎历史，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摩西也好还是大卫也好，最终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拯救啊， 这是整个旧约启示的核心，就是那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救恩。而我们在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他的高升，然后他赐下了圣灵，这一系列的这个救赎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连续的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上帝借着使徒们来向我们解释，解释这个救赎历史的重要的作为，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彼得给我们的这一篇的讲道，它发生在五旬节圣灵赐下之后，那使徒彼得用了一篇讲道来向他的听众阐明他们刚刚经历的这场五旬节的这场属灵的盛宴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这篇讲道被神学家称为新约当中最重要的一篇讲道之一。我们知道说在我们释经讲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基督中心的讲道。那彼得的这篇讲道本身它就是基督中心讲道的一个典范，我们从他的这个讲道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阐明这一件事，这个上帝的作为的他背后的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按照经文的结构呢，分成三个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过去，第二点是耶稣基督的升天跟我们的将来，第三点呢是圣灵的浇灌跟我们现在的关系。那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在使徒行传的2:22-28，彼得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彼得的意思就是，你们刚刚经历的这个五旬节，它首先不是一场嘉年华，它不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奇异的经验，更不是圣诞老人在发礼物，每个人都从圣灵那里得到了很多属灵的恩赐，有的人会讲方言，有的人会行神迹，好像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值得狂欢的事情。彼得说，他迅速地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像一个舞台上面，我们如果去看看看剧场的话，在这个滨州它有个很漂亮的剧院，我们去看那个剧院的表演，你会看到它四周360度都是演员，一会儿这里有人在说话，另外一边有的人在这个在做其他的事情，非常的生动。但是有时候在一个剧情最要紧的时候，那个导演就会把聚光灯啪一下放在舞台的一个地方，就是高亮起来。所以彼得的讲道就是这么一个的作用，他的聚光灯迅速的就把我们带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我们看下一章的这个，因为经文有一些长对，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后书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这个异能神迹奇事是为了显出使徒的凭据，在哥林多后书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希伯来书2:3，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样一个神迹奇事是为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是这个神迹奇事就特别的发生在使徒为主做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换句话说，使徒在他们在见证基督的时候，他告诉彼得的意思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客观而独立的存在的。比如说基督复活这件事，它的事实跟它的意义并不是分开的，就是我们在 见证耶稣的时候，并不是仅仅的告诉人家说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不是用很多的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发生过，然后我们传福音就完成了。这使徒告诉我们的是，他同时在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时候，他同时解释了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救赎历史的事件跟对救赎历史的解释啊，这个而使徒性的对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浇灌的这个救赎历史中心的这些核心事件的解释，就共同了构成了一个使徒性的见证，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他那个从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你们从耶路撒冷，从撒玛利亚，从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就立下了这么一个使徒见证的基础。好，所以这就是在第一个世纪，在圣灵的保守之下，对基督的复活升天圣灵浇灌所做的见证，跟整个圣经新约圣经的成典是密不可分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彼得就把这一个见证的核心关注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面。二十三节说，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二十四节说，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么这两节经文事实上就把整个五旬节他们经历到的一切的意义都归结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上面。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受死是按着上帝的定旨和先见来发生的，是在永恒当中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赎计划，更是在漫长的旧约历史当中借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耶稣自己所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使徒的异能奇事神迹，还有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上帝在旧约当中所显明的一切的异能奇事神迹，都是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都是为了要表明上帝的定旨先见，是为了要让耶稣的拯救的工作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时刻为我们所成就。二十四节特别的讲到了基督的复活，他说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因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将死的痛苦解释，我们在中文的这个语言当中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去理解什么叫做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因为我们知道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它非常的了不起，是在甚至是在这个民国的时候的那个白话文运动以前，这些的神学家，这些的宣教士就已经用这么美的平白的这个白话文来书写圣经了。那这里的解释跟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这个意思不一样，它这个解释其实是松开松绑的意思，是这个 loosing 那个希腊文叫做 luo 那个就是松开的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呢，这个把死的痛苦解释了，让我们很形象的去感受到这种死亡的力量，死亡的权势跟咒诅，它好像是一只手一样紧紧的把人抓住，然后狠狠的把人往下拉。然后圣经里头其实有很多很形象的语言来形容这种死亡的权势。好，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是在约拿书二章五节，我们看看这个后面的经文哈。约拿书二章五节，当约拿被吞在大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他处在一种被好像是被死亡扼住喉咙的那个境况。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这种很形象的词语就帮助我们去体会当我们被那只死亡的手紧紧抓住的那种感觉。同样的，诗人大卫在诗篇十八篇第五节也这样子说，他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死亡跟阴间的那个权势就像 网罗一样啊，就像一个缠住你的一个铁链一样啊，紧紧的把人抓住。我们其实，即便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感觉啊，就像啊，上周我们全家得了 flu 啊，然后这个流感，感谢主，我们很快就恢复了。但是在得流感的那几天，每天傍晚的时候都会有一阵很难受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非常有点恶心啊，然后这个身体很软弱，就好像一个东西把你抓住，你没办法摆脱它的那样一种的感觉。所以圣经里头用这种死亡对人的这种捆绑或者辖制啊，就让我们很深刻的去体会到我们每个罪人的那种无能为力。在人堕落以后，亚当不能救自己，他被死亡所拘束，他被死亡抓住了。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的先知约拿也不能救自己，我们也看到大卫不能够救自己，他在所有的诗篇里面很多的呼求 都表明出了他的这种无力和绝望。只有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去经历跟承受死亡，而也只有他不能够被死拘禁。只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承受律法上的一切的咒诅，并且同时满足律法上一切的义。他的这一个工作，他的在他的位格之上的这样一种拯救的工作，使得他战胜了死亡的这个的权势。所以这里讲说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所以死亡的权势在基督的身上，在他复活的那一刻完全失去了效果。那这个死亡的痛苦的解释还带来一个的后果，就是叫他可以得着满足的快乐，就是诗人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头他所说的他得着满足的快乐啊，那就是当他所盼望的那个救主来到的时候，当基督复活的那一刻啊，不光是基督一个人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事实上是他的背后是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那以前我读过一本书叫做《以色列的悲情与荣耀》，他就在描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他们经历过的辉煌，但是他们也经历过那种被辱的那样一种的屈辱还有挫折啊，这让我们想起了这个中国的历史啊，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的如此的坎坷，对不对？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中国的历史，因为它很丰富啊，那有春秋战国啊，有这个诸子百家，然后有唐诗宋词等等等等，但后来我就不喜欢读了。因为我们在里头事实上是看不到盼望的，而历史越沉重也越容易成为我们的包袱。如果不是透过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一切所有的好事事实上都是坏事。所以这是五旬节帮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个的意义，就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所有的那一些过去给我们的痛苦，最大的那个痛苦其实就是死亡的辖制啊，在基督复活的时候，父上帝已经将它解释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过去的一切的包袱、一切的委屈、一切的愤怒、一切的悲伤、一切的难过，事实上在基督的复活里面都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完全被战胜，完全就消失了。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在诗篇九十篇，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诗篇九十篇。所以在旧约里面，不光是大卫哈，他在盼望基督的复活，摩西也在盼望基督的复活。诗篇的九十篇，如果我们带着刚才我们的这些的思想跟讨论的话，我们再来看这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会看到他对复活的这样的一种的盼望。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为他活在上帝那一种愤怒的面光之中。而第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那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这个在原文当中呢，它事实上是指向了 在一个 in the morning， 在一个特别的早晨，他就要得到上帝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摩西他所经过的，他经过荣耀，他在西乃山上和上帝四十天同在，他也经历过失败，他经历过挫折，但他在这个西乃的旷野流浪了四十年，最终不能够进去。但最终呢，摩西的盼望只是那一个上帝所应许的早晨，在那一天跟在基督的复活里面，他的所有的荣耀也好，他所有的屈辱也好，都才有了真正的意义。所以十五节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是基督的复活对我们过去的经历的一个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说到对仇敌的饶恕也好，说到对这些过去的跟过去的和解也好，首先这不是一种道德主义，这不是说基督徒的道德特别的高尚，我们就是愿意去饶恕那些非常可恶的人，而是事实上是因为那一个在基督里面跟他一同复活的力量。好，这是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第一点。在五旬节里面，耶稣基督将他自己赐给了我们，将他自己的复活也赐给了我们。第二点，第二十九节，彼得接下去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这里。然后第三十节特别的提到一件事，彼得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三十一节就说，预先看明这事，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我们借着这五旬节带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复活里面跟他有份。但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对未来是不确定的。我刚刚读神学院的时候，在2014年来去到费城的时候，当时我心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就是未来会怎么样。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会来到我们主恩教会，所以我当时问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那个学辅导学的时候那个 David Paulison 他还在，那当时我的心里其实蛮焦虑的，我跑去找他，我问他的问题就是，我对我的未来很不确定怎么办。所以同样的，我们来到美国期待要重建我们的人生，也对未来好像没有那么肯定。其实当时旧约的时代，大卫也是一样，大卫征服了非利士人，他进入耶路撒冷，他带着荣耀，他带着这个非常志得意满，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对吗？他并没有写诗来高举自己，他没有说亚伯拉罕不懂音律，摩西亚伦在旷野流浪，一代勇士参孙跟扫罗只知道拿着那个驴腮骨去打别人，他也没有说巨王矣书风流人物，还看大卫。他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上帝建造殿宇，他就是想要请上帝永永远远的住在这里。他要为上帝建殿宇的意思就是，这里就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已经实现了，所以你可以永永远远的在这一块应许之地上跟你的百姓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八节，我们再来看当初的这一段的经文当时这个大卫向上帝说，我要为你建造那香柏木的皇宫，但是这个耶和华神呢，他差遣他的先知拿单跟大卫说，我从来就没有从前在旷野的时候我住在帐幕当中。对，这里第四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当中行走。”然后，上帝给了大卫一个应许，那就集中在第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两节的经文上面。上帝对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里的后裔，在原文里面指向的是一个单数的后裔，是一个的后裔。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文当中，那个后裔 offspring， 它有时候是它跟儿子是同一个字，所以常常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的族谱，就是谁是谁的儿子，它不一定是指这个人他直接的下一代，它可能是指他隔了好几代的这个后裔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好像是表面上好像是应验在所罗门的身上，对不对？好像所罗门接续了大卫的国威，并且为上帝建造了殿宇。但事实上，在许许多多我们在后面使徒行传往下查考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斯提凡的讲道，看到这个特别的讲道，当别人控告他谤读摩西的律法和上帝的圣殿的时候，斯提凡为自己的辩护就特别的讲到了这个圣殿的历史。他一直从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追溯到摩西的律法，然后一直追溯到所罗门的圣殿，而且他特别的讲到上帝原来不住那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这一切的应许都不是真正的应验在大卫和所罗门的身上，而这个永远的国度和上帝真正的殿宇，都是在那一个神在不但是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一个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更是早在人刚刚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亚当跟夏娃，你们的那一位的后裔将来要成为真正的君王，要成为打败真正仇敌的那一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就是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一段经文，上帝给大卫的应许当中。所以这里讲到大卫是先知，他也是君王，他作为君王他战胜了好像一个暂时的仇敌，但是他作为先知，他自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君王，他自己知道在他的后面有一位更伟大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复活之后的升天当中呢，是被上真正的被我们的主被天父上帝高立为大君王，高立为大祭司。腓立比书二章第九节说：“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也特别的说到在照着他在基督身上，就是天父上帝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特别第二十二节提到叫万有附在他的脚下，就带我们想起了那创世纪的时候上帝给亚当跟夏娃的那样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应许就是要把所有受造界的一切的统治权都交给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这个君王。而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讲到呢将来的世界在事实上是一个将来的世代，在希腊文里面说的是 the age to come， 那将要来的那个世代当中，上帝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反而是看顾人，他人算什么，你竟叫他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万物有没有服我们？其实并没有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堕落了，所以万物不服这个堕落的人。那第九节就讲到，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着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十节讲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啊，这里的经文啊，非常的深。好，我们没有时间把它很详细的展开，但这主要的意思就是讲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跟他的复活，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在创造里面啊，上帝交给亚当的那个使命啊，我们叫它文化使命也好啊，叫它有一种还有一个说法，就叫做 dominion mandate， 就是征服的、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的使命。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因此他成为了那万有的君王。那在这样一个盼望当中呢，其实有一处就给了我们一个未来一个很强大的应许，或者一个很确定的应许，就将来我们是承受万有的。在基督的复活里面，五旬节给我们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将来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一同作王在启示录的第五章里头呢，这里我仔细的去看了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啊，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下一章 PowerPoint。对，第五章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当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是一个过去的时态啊，那么在地上执掌王权是一个未来时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希腊文 basilosen 啊，这个词是一个啊第三人称的复数的一个未来时态的，但是是一个确定的描述性的一个语气啊，所以这里表明了我们的将来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在基督的高升当中，在他升上高天成为那万有的君王的时候，我们将来要承受的比我们今天所要努力的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大的太多了哈，所以这并不让我们今天不努力哈，只是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哈，我们承受万有和基督一同作王那个结局是确定好的，它帮助我们今天非常的安心。就希伯来书有一个比喻叫做啊，希伯来书第六章里头讲到啊，这个灵魂的锚哈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在这里面，也许这是没有关系。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说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进入到了那天上的圣所啊，那仿佛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灵魂的锚啊，这个灵魂的锚呢，让我们想起说我们今天好像是在一个大海当中啊，狂风，这个海上是有狂风巨浪，那个船在海面上颠簸，然后海底下呢有这个汹涌的激流啊，有很多潜在的险恶，我们都不看不到不知道，但是我们的锚是牢牢的固定啊，固定在那个最深处的根基里面的。而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我们借着信心一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啊，这件事情使我们面对今天所有环境的不确定的时候有一个最稳固的，不但是盼望啊，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这是一个实底，在原文里面是真相，是 reality 的那个意思。所以啊，这就是这个五旬节啊，彼得告诉我们的第二个的意义是啊，我们的未来是如此的确定，这个应许是这么的大，这么的真实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回想斯提凡啊，在面对那个人 当时的这个犹太公会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说他将要殉道，他也不是不知道说他刚刚被按立，他刚刚满有圣灵的能力，他被教会所喜爱，他被会众所拥戴，他还有他的年纪还这么轻，他的前途还这么好，他没有为自己去辩护，他没有，他的求生欲并没有大过这一个当他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坦然的去接受啊，他这个殉道的命运啊，是，并不是说，这个地上的公义很不重要，而是他看到了一个更宏大的东西。他也晓得说，他自己的殉道当中是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啊，他的殉道将成为教会的祝福，福音也因此被广传啊，这是我们在后面这个使徒行传的查考当中会看到的。好，那我们看到第三点，第33节到第36节，我们看到说五旬节作为一个救赎历史的高峰事件，它连接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并把圣灵赐下来。那这跟我们今天现在有什么的关系呢？好，如果说我们已经不再为过去所痛苦捆绑，我们也不必要再为未来担心焦虑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就坐在这里等啊，等着基督再来啊，或者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来思想。33节说，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所受了应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听见的浇灌下来。这里讲到圣所应许的圣灵的时候，首先我们想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4章的49节。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他对使徒们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的身上。这个我父所应许的就包含了，当我们回想到约翰福音里头，耶稣基督不断的在告诉门徒们说，我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在你们当中啊，如果我不去他就不会来啊，这里许许多多的这个话语都让我们想到了，这是主他自己的应许啊，也是父的应许。那我们再更深的来思想，我们刚才想到的那个天国的产业啊，跟这个应许的圣灵是什么关系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0讲到，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他又后面几节经文之后，他又说，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啊。这里讲到圣灵是那应许的一个的凭据。加太书3:14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所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这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圣灵不光是应许给使徒们的，甚至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叫我们可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并且18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是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上帝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换句话说，这个产业圣灵就是这一切的产业，它不光是这个产业的一个凭据。而圣灵我们可以这样想，在创造当中创世纪的全本圣经的第一节经文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它其实有一个转折，有一个我们不太意识到的转折，就是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天是上帝自己一个自己的住所，他自己一个属天的领域，是一个天国的实际，在那第一节里面。那么后来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灰暗，事实上在讲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就是已经在讲到一个复制的过程，是一个 copy， 就是第一节的所造成的那个属天的真实复制在 上帝的创造里面。所以上帝的灵运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圣灵的工作，就是把天国的一个模板带到创造当中，带到地上。然后在第二章第七节说到人的受造的时候，又讲到那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灵把神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然后这个神的形象就是为了要去实现那个真正的圣灵已经在一章一节里面那个完全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末世性的神的国度。那这个神的国度呢，其实是应许在给亚当的这个工作之约里头的。好，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会反复的去解释。那这里我所要说的是，事实上上帝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关于那承受土地的应许，那后裔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应许，那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而出的应许，那个君王要得着仇敌城门的应许，事实上就是那一个将来天国的应许，就是圣灵完全实现在这个地上的样子。所以当圣灵被耶稣基督浇灌下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整个的天国，只是这个天国以一种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感官很实在的经验到的一种外在的形式 去感受到而已。但是这个属灵的真实已经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发生在我们当中了。所以这是五旬节给我们的第三个最很美好的礼物。第一个是基督的复活，第二个是将来的那个国度，第三这个将来的国度其实现在已经借着圣灵的浇灌赐给我们了，这是第三点。那圣灵的浇灌带给我们一种真正的自由。我们常常有一种误会，这是一个讲自由的时代，我们常常听到一个的谎言，就是上帝是让我们不自由，听我们自己的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当我们相信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被很多很多的私欲去捆绑，我们会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我们的不自由。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过去的痛苦像一个伤疤掩盖得很深，我们不敢去揭开它的时候，当我们是觉得我们的未来很焦虑，我们很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落在许许多多这种自私的算计里面。就是这种跟我们在职场上面也好，甚至在夫妻关系当中，一切的冲突其实都来自于这种的不自由，这种精致的算计，这种较劲，大家应该都可以体会得到。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保罗特别讲，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因为我们其实在福音里面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像斯提凡一样自由，即便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但是保罗却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些人。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的对自由的一种更深的理解。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只能为自己去打算，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使命。那我们再想一想大使命，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杂志都做这两种的区分，说大使命是宣教的使命，然后大诫命呢是这个爱神爱人的命令。那大家想一想，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在讲一件的事情？大使命其实就是大诫命。为什么呢？这里他们有个共同点。前两周我在英文堂分享了一段经文，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正好是这个律法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我就不重复。 他问耶稣基督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承受永生？那耶稣问他说，经上是怎么说的？他就把这个大诫命重复了一遍，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去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然后接下来耶稣基督就说了这么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说谁才是你的邻舍呢？那我们都知道是有两个这个利未人祭司走过去，然后是撒玛利亚人用了他很多的耐心资源金钱去救助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躺在地上的这个可怜人。那这个后来这个问问题的律法师就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去就照样行吧。关键字是什么？你去啊，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奉我的名给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万民施洗啊。所以你们什么是爱你们的邻舍？就是要走出去。这一周是我们的宣教周，我们在这样一个宣教周里面听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跟分享，还有特别是在周三祷告会的时候，其实大家没有来祷告会会错过很多宝贵的信息啊，所以还是多多的来参加祷告会。在周三祷告会里面呢，这个永光长老为我们分享了一段的视频啊，那里讲到了三位的宣教士啊，一位叫做傅能仁，一位叫做李崇德，一位是高曼牧师啊，他们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加拿大人，他们放弃了当时这个他们在西方这个发达社会的非常优越的这种生活的环境，他们去到了中国云南啊，中国云南一个叫做傈僳族的一个村庄里面。然后那个村庄当时是不但是没有听过福音，而且没有文字啊，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30年啊，一直到自己老死，到自己生了很重的病啊，都放弃了回到他们祖国去享受这种美好医疗的这样的一个的条件。所以这是一个很帮助我们去思想啊圣灵里自由的一个的例子啊，我们如何才能承受永生？耶稣的回答是说，你去就照样行吧。虽然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了一切的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跟他的复活有份，我们在他的在五旬节当中，我们得到了那个将来跟基督一同作王的确定无疑的啊这个事实。但是今天我们在圣灵里的自由，我们体贴主耶稣的心肠，就是我们要去照样行吧。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被这个世界塑造成一个自私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用你五旬节浇灌在你教会里的圣灵，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来做那激励的工作。主啊，你帮助我们看到，主你如何为我们离开天上的荣耀，你为如何为我们破碎自己，你自己的宝血为我们倾倒出来，你自己一个人为了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为我们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啊！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在这恩典上面啊，可以有这样的心智，再次被你那复活的能力所激励。我们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可以帮我们看到我们是被你所拯救的那个可怜人，所以我们也愿意起来照样去行，去爱我们的邻舍。谢谢主，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